感谢主，今天非常高兴，就是能够在正宇要离开三泉教会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可以一起站在这里服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很特别的恩典，因为我真的，如果我这一次来没有看到他，我会觉得很遗憾。那不管我们怎么样，希望我们将来就会从服事开始，然后以服事来结束，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感谢的是，今天是父亲节，对不对？那能够在这个时候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神的一个安排，美好安排。其实我不知道美国的父亲节是6月18号，是前两天在洛杉矶停3天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很从瓜地马拉来的，那时候我们一起念博士班，他读神学院，我读心理学院。那时候我们常常礼拜天一起去教会，然后他就跟我说：“哎，6月18是父亲节耶，美国的父亲节。”所以我是蛮高兴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思想，不止地上的父亲，还有天上的父亲。不管我们现在在地上还有没有父亲还在不在，但是不论如何，我们永远都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亲，而且他真的就是那位赐生命给我们的父亲。我们刚刚读了两段圣经，是马可福音3:31-35，还有约翰福音19:25。其实，我们可能要读到27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能不能再翻一下约翰福音19？如果翻到的话，我们再把19:25-27一起再读一次，因为最后一节哈。如果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念约翰福音19:25-27。好，我们一起来。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尔门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哪，你的儿子。”又对他们说：“愿你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到他家里去了。
这里有两个看，一个是耶稣对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然后呢，我们在马可福音3:31-35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个还有看，对不对？在32节那里有说：“看哪，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边找你。”那是许多人告诉耶稣：“看哪，你的妈妈跟你的弟兄在找你。”另外呢，34节耶稣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然后说：“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好，这两段圣经都有一些看。那在希腊文原文叫做，他是说一代，好，好，在马可福音那边3章的时候，是耶稣刚出道的时候，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了看哪。那么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即将离开世上的时候，他也跟他的母亲玛利亚，跟他的门徒说。看哪，那到底我们看的是什么呢？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是人看到什么，那么耶稣看到什么，然后当耶稣说了话之后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到底耶稣要我们看的是什么？那我 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在主日的早上，让我们都能够在这里聚集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所要我们聆听的话语，也求你所看的能够成为我们的看见，帮助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不只能够看到地上的事情，也能够看到属灵的事情，因为我们所见的是暂时的，但是所见不见的是永远的。愿你将你那样的眼光赐给我们，也帮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你所要我们看到的。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
阿门。
那在这两段圣经的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人看到了什么。在马可福音三章的地方，其实他提的是说，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有很多人围在他身边，甚至在第三章二十节那里，有的时候众人聚集，耶稣呢甚至连饭也顾不得吃。二十一节说，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耶稣好像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他好像不是正常的状态，是不是好像要失控失常了？那这是有的时候有人会说，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那要不然他就是一个说谎的人，因为圣经上说那些事情，要不然呢他可能就是一个疯子，脑筋不正常的人。我想当时耶稣所做所说的一些事情，当人还不认识到他是一位神的时候，很容易有的一些很不理解而有的一些想法。另外还有人看见什么呢？人大概看见，在我们刚读的圣经里面，就是看见耶稣的妈妈跟他的兄弟姐妹来找他，对不对？那么我们在想，这个时候为什么耶稣的母亲跟兄弟要来找他，可能跟二十一节二十一节有关。好，因为他的亲属觉得他们需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可能癫狂了，他的神志不清了，这样子。好，那英文说要拉住他，英文是 take charge of， 就是翻译出来大概要负责或者要管管他，哈，觉得耶稣需要被管一管，哈，他是不是有一点失常的？所以因此，他的母亲跟弟兄们也许觉得，哎，耶稣跟他们所认识的过去不太一样了，他是不是要找找他，要关心他，要谈一谈，私下谈一谈或管管他？所以我们在马可福音这边就听到有人跟耶稣说，你的母亲跟你兄弟看哪，他们来找你了。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好像没有对这句话有所回应，他继续在这个坐在这个房间里面，对不对？好，那三十一节是说，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要叫他，对不对？好，可是可见耶稣没有马上回应，所以周围的人会告诉他：“你看，催促他，你的家人来了，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看见耶稣的回答很奇怪，他问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如果你是耶稣的母亲，你是耶稣的弟兄，你会有什么感受？晕过去是吧？昏倒了，竟然不认识我了，对不对？好，那事实上呢，这是当时的人所看见的。好，如果我们从人来看的时候，我们看的是耶稣一个很不合时宜跟很不合人情的一种回话跟一种表现。那我们再看看 约翰福音十九章，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在十字架旁的人看到的是什么？如果你是玛利亚，你在这个十字架前，当你往上看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是在十字架上你辛辛苦苦乳养了他三十多年的孩子，对不对？而这个儿子他却让自己陷入一个非常大的麻烦，甚至遭受极刑，而且即将死去。也许玛利亚在这个十字架上底下，他看到的是人性的一个残酷，对不对？把无罪的变成有罪，甚至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有时候我们看见人的宗教跟势力跟政治势力结合起来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展现真的是非常的残酷。我记得一个月前正好是印尼的选举，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注意到东南亚的情势。雅加达的省长是叫做钟万学，他是一个华人，而且是个华人的基督徒，能够在一个回教的国家成为最大的首都首府的首长，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个钟万学连他们印尼人都昵称他叫阿浩，因为他是客家人，他们都非常喜欢他。但是在竞选连任的时候呢，受到他的政敌的一个污蔑，就是说他污蔑可兰经，因为他就讲一句话，就是可兰经并没有要穆斯林不能投票给非穆斯林，就是这句话，就被他的政敌拿来当把柄，要控告他。所以在选举的时候呢，他已经这个关系已经诉讼，法官并还没有判刑。可是当选举完了，他落选，因为第一轮的话他是胜选，但是他们有三个选举人，一个人，第三名就不选了。第二轮的时候就两个人，所以可能一三的那个回教徒连到一起，所以让他后来就落选了。一落选的时候，法官马上宣判，判刑两年，比检察官起诉的那个时间还长，而且马上服刑。那这时候你就看到一个政治的一个残酷，在人性很不假辞色的，而且是落井下石的一个做法在那里。那可是如果有机会你们看 YouTube 有那个哈，他要入狱的时候，他是比着胜利的手势，微笑的进监狱里面。而且呢，他一进去，有很多他们是穆斯林的那个狱卒，是女生，都是他的粉丝，他就真的跟他照相。好，然后隔几天之后呢，他就发表一个声明，就是说他跟他太太祷告的结果，他们决定不再上诉了。那我们真的是在祷告，就是说他真的能像保罗一样，即使在菲律宾的监狱里面，因为他的入监能就让这些狱卒跟罗马帝国的人听到基督的福音。因此看来是不是穆斯林他们不善的阴谋让他入狱，但是呢却因着他的一个反应，他这样的一个回应，欢喜入狱，而真的能够在众人在这个印尼回教徒的国家里面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到这个玛利亚，她在十字架底下真的也是看到一个人性的残酷赤裸裸展现在这边。也许当在十字架底下的时候，她的脑中也会闪过一幕一幕的往事，也许他会想到耶稣是如何诞生的，天使的来访， 让他惊慌，可是心中却又有平安。当他去见以利沙伯的时候，那种胎动怀胎的那个胎动的跳跃跟喜悦，卑微的生育，马客店里没有地方，只好把孩子放在又臭又脏的马槽里。可在那么卑微的地方，却又有牧羊人跟东方的博士来访，还有希律的杀戮，让他们不得不逃离，逃到埃及。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不安跟愧疚，对不对？让附近的孩子两岁以下全部被杀了。还有十二岁的时候，耶稣的失踪三天，让一个母亲的焦急跟他的回话，还有迦拿的婚宴，第一次看到他行神迹，还有这两三年来耶稣广传的名声，以及最早的时候西面他的预言说他的心，你母亲的心会被刺透的预言，以及他将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这样的一个应许跟盼望，似乎这个希望要幻灭了。所以如果你是玛利亚，看着自己的儿子，那个充满应许应语的儿子，现在却挂在十字架上，不知道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也许他在这里看着孩子渐渐死去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到说，那之后呢？那么对未来的茫然跟未知，似乎在这里都展现无疑。那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又看见什么呢？他可能看到他一辈子，他这几年的时候跟随的夫子，他却很无力的挂在十字架上。他将失去他所爱的老师，可是呢，接下来他要跟从的是谁？他看着周围所有的青壮年都逃之夭夭，只剩下的三个玛利亚，一些难过却无能为力的老弱妇人，还有那他要怎么去安慰这个痛失爱子的玛利亚。所以如果我们用世上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界上的表现，从马可福音到约翰福音，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会让人不解的，会令人担心的，甚至呢会感到无助甚至绝望。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耶稣当他挂在十字架上，或是耶稣当他的母亲跟兄弟姐妹来找他，他看到的又是什么呢？我想耶稣看到的不只是我们人所看到的，他也看到属灵的一个景象。耶稣所看到像人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也看到在他周围坐满了一些人，对不对？有的人是怀疑他的，觉得他癫狂了，有的人呢却是需要他，希望他能够引导他们，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们。这是他在平时的时候跟我们所看到的都差不多。在十字架上呢，当他从十字架上往下看的时候，我想他看见的也是一群伤心的妇人们，对不对？跟一群兵丁，还有那个门徒，还有他所爱的门徒。可是耶稣看见的不只是过去跟现在发生的事情，他也看见未来的事情。他不只看到世界上的层次，他也看到属灵的事情。所以耶稣看到的不是片面，他看到的是全部。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想他看到了一个属灵景象，穿透这个残酷的十字架，他所看到的是他正为他所爱的人来付出这个死的代价。这个他所爱的人呢，包括他所亲爱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所爱的门徒。他在忍受这个疼痛，十字架上的痛苦，正如母亲在忍受这个生产之痛一样，对不对？他在十字架上，他看到未来，因为穿过这个死亡之后，他能够看见复活跟荣耀的未来。所以如果你是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你什么事都不能做的时候， 你正是成为一个人的样式，要为人付上这个罪的代价的时候，那你怎么去帮助这一群人，去看不见未来的人能够看见未来，而且能够度过这个生离死别呢？因为他本身已经穿上一个最无力的受死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耶稣能怎么样去帮助这些门徒跟他所亲爱的人来度过这个痛苦？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所说的话就成了关键，对不对？我们看见耶稣说了几句话，在马可福音最开始的时候，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对不对？这让我们听起来好像很没有人情的话。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19:26，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母亲看你的儿子，可是呢，如果你去看希腊文原文圣经的话，母亲这个字原来应该是什么？如果你看圣经的小字，妇人。好，为什么中文要翻成母亲？这是我们华人的固有文化，对不对？孝道，怎么可以称你的母亲妇人呢？那但是我们的信仰真的是超越文化，当圣经耶稣说妇人，真的是有他的意义。你记不记得还在圣经后另外一处，耶稣也称他的母亲妇人是什么时候？哎，水变酒的时候，是在迦拿婚宴的时候，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对不对？可是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妇人，接下来他说看你的儿子，对不对？这时候耶稣是要玛利亚眼睛看哪个儿子？是看他，是看约翰，对不对？好，然后再来才是跟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对不对？这时候他才用的是母亲而不是妇人。现在这些字眼上其实都有很奥妙的地方，也是在表达的地方。那其实这句话我们会看到这背后有一个拉开分开，对不对？当我对一个人，本来我的妈妈，我说她是妇人的时候，是好像是把她推开，对不对？其实在这里可能你们想，耶稣为什么要称他妈妈叫妇人？这中间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称汉亮叫先生，我当然想再跟他怎么样，设立界限，拉开关系。因此耶稣在这里似乎在跟玛利亚说，有一个比父母亲血缘更亲的关系， 需要被尊重。台湾有一本书叫做台湾，等一下哈，非英，对不起哈，那是一个爸爸，那他在去以色列当宣教师六个月短宣，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去的时候呢，那么他在那里发现以色列人的教育跟我们华人教育很不一样，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在那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以色列人13岁的时候会有一个成人礼，那在这个成人礼的时候呢，他们的意义是说13岁以前1到12岁上帝把这个孩子给我托管，所以13岁成人礼呢就是把这个孩子还给上帝，所以上帝是属于上，孩子是属于上帝的，那13岁之后又回到给上帝了。所以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呢，其实父母亲孩子只是父母亲暂时的一个托管的产业而已，最终他还是归属于神。似乎耶稣在说妇人的时候，他也告诉玛利亚，与人的关系是暂时的，与神的关系才是永远的。这可能对我们东方人非常难理解，不只是华人，回教徒也是一样。最近我看一本书，中文翻译叫《在清真寺寻找》，在十字架下寻见，英文叫做《Seeking Allah, Finding Jesus》，是一个叫做纳比库莱西，他在说他怎么信主的一个过程。他小时候，他的父母双方的家庭，外祖父母跟祖父母都是伊斯兰教的宣教士。都是到别的国家，他是巴基斯坦人，都到别的国家去传福音的，传回教福音的，所以他们从小就要读可兰经，背很多那个他们的经典，他非常熟悉，而且他相信只有巴拉是唯一的真神，而且相信可兰经才是完全没有被修改过的圣经，因为他们可兰经一定不能翻译，只能用阿拉伯文念，他们觉得我们翻译的东西都已经是真的。但是在大学的时候，他碰到一个跟他一样认真于信仰的基督徒，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所以常常辩论。他就觉得要考察，而且他有一个负担，就是要把这个基督徒朋友变成回教徒，所以他非常的认真。可是在研究圣经的当中，他后来发现只有耶稣是唯一的真神。所以当他后来他也神也给他几个异梦，他变成基督徒的时候，他的父母亲知道的时候非常的伤心跟难过，所以他那时候他心中也很大的冲突，那时候他就对神呼喊说，为什么你不把我杀了？他书当这样写，如果您在我信仰福音的那一刻把我杀了就好了，这样我的家人就永远不用尝到背叛的滋味，比起我的死，背叛更令他们难以承受，如果我死了，至少我们的爱会永存，至少我们的家还能够保持一体。神啊，为什么？他说那一刻我是他生命中最心痛的时刻，可是呢，那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超乎我神学知识所及跟想象的事。他说仿佛神拿着扩音器对我的良心喊话，回荡在我心中，因为那句话就是因为这与你无干。所以纳比克莱西他说，当他好像神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忽然心中就释然了，因为这与你无干。有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的眼睛在看的时候，我们人真的只是都会从人的血缘关系来看这样的事情，可是在信仰里面的时候，在属灵的永恒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其实这个血缘只是暂时的。路加福音20章37到38节是 耶稣跟撒都该人论复活跟婚姻的一件记事，对不对？有一个撒都该人来问耶稣，如果一个人娶了太太死了以后，他的兄弟再娶他，七个兄弟都娶他都死了，那以后到天上他到底属于哪一个人的太太呢？对不对？记不记得这个记录？耶稣怎么说？
不娶不
嫁。对，耶稣说这个世界的人有嫁有娶，有娶有嫁，唯有算配得那世界从死里复活的人，不娶也不嫁。那另外一段是同样的记事，在马可福音也是这样讲，耶稣说你们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马可福音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七节，第二十四节说，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其实地上的这个血缘关系其实都终止了。所以婚姻跟血缘的关系只有今生终身性，并没有永恒性。那当耶稣要给人安慰的时候，他的安慰是要给活人，不是给死人。所以当耶稣他要去世的时候，他要他的门徒，他要他的母亲能够看到这个复活之后那个生命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关系，能够穿透这个地上的血缘父子母子的关系，然后进入那个会存到永远的一个属灵的关系里面。所以当耶稣说看你的母亲你的儿子，当耶稣说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其实耶稣要我们去怀疑质疑我们平常所认为理所当然的关系，对不对？从来不会怀疑的事情，去想一个更深入更深沉更永恒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当耶稣要他的门徒要他的母亲要他的兄弟姐妹要他周围的人看的时候，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在彼此之间的一个新关系，在基督里我们有了那个超越血缘的关系，我们在灵里面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约翰在玛利亚身上看见母亲的形象，也看见了自己的责任。因着耶稣，玛利亚在约翰身上看见儿子的形象，也看见他爱的对象跟他的依靠。当我们连结于基督，彼此相爱相顾与服侍的时候，那就是耶稣对属于他的人最后的叮咛。因连结于基督，就连结地上与天上。耶稣既没有离弃玛利亚，对不对？他反而为玛利亚在地上安排了更多的照顾他的一个关系，但是耶稣也没有忽略到跟天上的连结，所以使人能够在短暂的今生能够瞥见那个永恒。所以主透过我们肢体弟兄姐妹的相顾，让我们可以胜过今生的失望跟死亡的诠释。所以我们是不是也从看见主一开始就希望门徒看见的，就是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跟天父了呢？我讲一个见证。我有个学生在我在台湾神学院的时候，他是一个韩国的宣教士。那么在中国大陆东北传福音建立教会，经过很多的辛苦， 他需要休息，所以来到台湾，在我们学校暂时戒毒这样子。上我的课的时候，我请他们写一个作业，就是提讲一个你跟神相遇的经验。他就提到他在大陆东北传福音的时候，有一阵他爸爸病得很厉害，可是那时候因为他在国内工作很没有办法，很忙，没办法分得开心，所以他没有回去。到最后爸爸过世的时候，他才赶到回到韩国。那么他们韩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三天一定要入葬，所以那三天呢，就是24小时，随时开放让人来瞻仰来治病。所以他回到家的时候是第二天晚上，那他就跟他的妈妈跟兄弟姐妹说：“你们休息，晚上休息，就让我来，陪伴这个晚上吧，负责这个晚上。”那晚上的来的人比较少，他也没有带书，所以一个人坐在那边很无聊。虽然他很难过很不舍，那他就翻那个来跟我们一样，就是可能来的人都会签名，来致意的人会签名。结果他一翻，第一个名字叫做李荣仔，这个学生的名字叫做李荣仔，他就非常惊讶，怎么他自己的名字竟然就写在来致意的第一个人的那个空格上了。隔天他问他的妈妈，才知道说当他爸爸后来病重的时候，没有办法到他们原来的教会去聚会，比较远，所以他妈妈就在家附近看到一个新开拓的教会，就去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就叫李荣仔，跟这个女儿的名字一模一样。那这个教会的牧师因为才刚开拓，没有几个会友，所以天天到他们家来探望他的父亲，跟他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你也知道在韩国那个长幼尊卑的区分很大，所以其实女儿是不容易跟父亲讲任何的东西的，对不对？可是因为这个传道人牧师，他名字是李荣才的牧师，天天到他家里去陪着这个爸爸，所以在他爸爸临走前这段日子，这个牧师对他爸爸对他家人有了很大很大的帮助，甚至他爸爸过世的时候，第一个到场的就是李荣仔牧师。而我这个学生，当他看到这个的时候，他心里才有很大的恍然大悟跟感动，因为他从小就不喜欢他自己的名字李荣仔，荣耀的荣，主宰的宰，很男性化吧。他说他出生的时候，因为家里已经有两个女儿，她是第三个，所以第一个女儿是她祖父帮她那个姐姐取的，第二个名字是爸爸取的，第三个没有人要取，所以她出生一个月还没有名字。然后有一个传道人，他们也都不认识，因为她爸爸也是在教会的，所以就到他们家暂住的时候呢，这位他们也不认识的传道人就问说：“哎，这个小孩叫什么名字啊？”“没有名字。”“那就叫他李荣仔好了。”那个不认识的传道人给他取一个名叫李荣仔。所以我这个学生他成长的时候在学校常被嘲笑，他很不喜欢他这个名字，然后很抱怨什么名字不好取，就给一个不认识的人随便给我取，你就给我取这个名字。可是当他父亲去世，当他看到那个留名簿第一个就是李荣仔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其实神从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那一刻他为自己这个名字的自卑跟不甘，那种长久所受的伤害嘲笑就烟消云散，而且变成一种感谢，对不对？那也是这样子，当我们从地上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只看到现在跟过去的时候， 很多东西我们不能接受，或觉得这是一个羞辱。可是当到那一天，我们看到从神的眼光看到一切，恍然大悟的时候，所有的羞辱好像就变成是一个荣耀跟神爱的印记了，对不对？所以盼望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看见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看见。所以弟兄姐妹，看看你的周围，年轻的看看弟兄，看姐妹，姐妹看弟兄，年轻的看到年老的，年老看看年轻的，有看见你的儿子女儿了吗？那你看看你的周围，有看见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了吗？像耶稣看的一样。所以但愿我们在这个父亲节，不只是庆祝自己家中的父母亲跟我们的关系，也让我们在今天都能够因着耶稣的救赎同归于一个天父，进入属灵的大家庭。当我们遵行天父旨意的时候，从肢体彼此相爱相顾当中，我们的忧伤能够得到安慰，我们的缺欠也就能够得到满足。我想这就是耶稣从他传道一开始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都一直希望我们能够看见的。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因为你不是离开我们就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孤儿，